好嘞，来大家回来哦。好，刚才呢这个慧敏怎样秉习诸缘勿生一念、啊、好，那如果大家很真的很想要开悟、啊、真的如果你真的很想、啊、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个练习，就是每天给自己十分钟十五分钟就是练习、啊、刚才讲的那个秉习诸缘勿生一念，那不管你要什么，你要开悟或者是不要开悟，其实这个不是重点，而是它会让我们的身心的那个机制进入一个自然恢复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心它的本体是具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潜能，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心有体有相有用，那心的本体要怎么样去了解去体悟，那你必须要秉其诸缘勿生一念，没有杂念没有妄念，这种时候呢我们比较跟自己的本性接触。所以呢这时候慧能、哦、他就讲、哦、就是当我们的慧明已经做到这样的程度，他的心已经非常清净、哦、真的沉静下来，这时候呢他就说，来，这时候是不是叫不思善不思恶，不思善不思恶，你已经没有念头了嘛，没有所谓的好的心跟坏的心，要不思善不思恶。我们一个人怎么去定位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是从你都在想什么，你每次什么念头看到这个哦，我好想要，看到那个哦，我好想要，每一个念头都是好想要，那是什么念，叫贪嘛、哦、那每个念头看到这个好生气哦，干嘛用这一种、哦、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哦、那这叫什么念，嗔嘛、哦、所以呢你这就是我们从贪从嗔，然后看到什么没感觉没概念不知道不会好，所以就吃了。所以你如果看什么，你的念头都是往那个方向走，慢慢就会形成我们的个性，然后我们的习惯就会形成我们的性格，然后我们的性格呢，哎，从跟人的互动里面，人家就说哦，那个人很贪婪，哦，那个人好脾气，很难相处，哦，那个人人家每次哦跟他在一起，他都没意见，哦，那这个就会形成我们一个人的所谓我的概念。但是现在这个我呢，它其实都是暂时的，我们会有善，但是我们也会有恶啊。当我们没有善没有恶啊，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本来的状态啊。可是不思善不思恶啊，这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你不思善不思恶之后你就在发呆，好，正在这个时候，正与摸时，就是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大部分呢，哎，我没有想法，脑中一片空白，这样子还是不清楚，还是叫做无明。因为即使没有善念，没有恶念，好，你问什么，他都说没意见，没意见，没意见不表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只是没有想法。但是没有想法的时候，没有这些杂念妄念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觉的状态，我们是清楚的状态，那就有可能在这一瞬间你会真的很了解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慧能要让我们慧明在这个没有杂念没有妄念的状态，要引发他的自觉，他用这个方式，他说他用问的，他说请问，当你不是善也不是恶，你也没有想善也没有想恶，你也不要管人家认为你是谁，你是谁不重要，你是好人是坏人不重要，这些呢通通都摒除，你这些面目呢通通都摒除之后，什么是真实的自己，你的本来自己。有人说每天戴着面具在过生活好累啊，我很想要真正的做自己，但是这是真正的自己吗？我们以为真正的自己就是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那个人后的那个样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听到一句话说，我终于认清楚你的真面目了。可是其实那个真面目呢，通常讲这句话呢，其实叫做他本来那个狰狞的面目。我知道了原来你本来这光鲜亮丽，它背后是邋遢，是不 不卫生哈、啊，所以哎，可能这个也是不是本来面目，它只是在放松的状态之下的面目，或者是它是在家里的那个面目，它也是暂时的。所以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它都只是暂时的一个样子，它叫做相，假相，它叫做用，叫做思善。我想好的我就会做好事，想坏的我就会容易做坏事，那个叫用。相跟用通通都摒除在外之后，请问你的心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的六祖他在问这个，什么是你本来面目？什么叫本来面目？我们这一生有的面目，我们的脸怎么来的？我们长这个样子怎么来的？有先天的，有后天的，对不对？好，先天的就是父母亲生来的嘛。好，那后天呢，就是我生了这个脸啊，眼睛不够大，我就去开一下，要不然就画个眼影，让它变得很大，看起来啊，戴个假睫毛，让它又尖又翘，又浓又密哈，这下看起来有接近美人的状态。好，所以哎，我们后面会修饰，然后我的脸太大，我就用头发把它盖住，好，看起来就好像很瘦弱哈，那我就穿那个仙女装，然后就感觉哈，就是走路好像飘来飘去，哎，我就感觉本来哈是很粗快的，然后就可以啊修饰一下，好，或者是哎，我本来就是这个张三李四都差不多哈，可是我就人要衣装嘛，哎，我就穿的比较体面一点，好，那哎，这个走到哪里去呢？我就记得我要修饰一下，让自己的啊这个外相看起来比较有像样，比较正式。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后天的修饰。那我们后天的状况，我们会看场合。我在家里面呢，我就不用真的穿西装，可是我如果外出，我可能有要化妆啊，或者是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哈。所以这个叫做诶，不是本来面目的后面的用哈，后面的用。好，那后面的用它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好，不管你是先天带来的还是后天的修饰，先天带来的就是诶，父母亲生来，那请问生的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先天的样子，那个先天的样子遗传来的，它也是暂时的，它可以持久多久？持续多久？最多就是100年嘛。从100年的开头，我们生日的那一天开始有一个脸好展现在世人面前，然后呢就慢慢长大，然后老了，好，那在不管是多久哈，100年120年150年，最后它就是没有了嘛。好，我们上个礼拜有讨论过这个，所以在这个百年之前那个面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也不记得，百年之后呢诶，我们可能也不太知道，不太记得啊。那前天有一个居士说，师父，我们家吼搬家的时候有好几张那个祖先的照片，就是那个阿祖的阿祖的阿祖，什么清代那时候祖先的照片，怎么办？是怎么办？好，他没有地方挂，一般都会挂嘛，那没有地方挂，把它放在那个橱柜里面可以吗？好，那怎么办？那我们说啊，佛像如果诶没有地方挂了之后，那可以烧掉吗？哦，那它斑驳了，它就这个有霉了，或者是它破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于这个相其实有一定的借由相来了解自己的，好，我到底是怎么去看待这个相。好，现在我们要谈的不是这个相的好跟坏，而是把这个相通通拿掉了之后，好，我们剩下什么？我们认不认识这一个？好，这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一样哦，就是什么能知之心啊，就是那个能知之心。所以他换另外一个方式，用体相用的方式啊，不思善不思恶。请问这时候谁是你的本来面目？你认不认识你自己？明上座就是慧明，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当我们今天这样子在想的时候呢，诶，我们可能又会去想象一个面目啊，它空的啊，它什么都不是啊， 好，听到师父说能知之心，又是在那边能知啊，然后能知又出来了。所以其实当我们动念，它又不是。所以最难的其实这个叫做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一落入思维，一落入文字像，一落入的这个种种的像，你的心又在动，又是什么？又在无明。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慧明啊，他因为他的心真正已经达到了那个悟生一念，所以他一问他就哇，原来如此，言下大悟。好，那人家言下大悟，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还在那边嘿，这样就悟了啊。所以其实这个叫做就是我们的这种体会啊，到底有多深，我们对于自己的心到底能够掌握到什么样子的程度。那也许它并不是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学历经历或者是我们的知识可以让我们达到的这个状态，好，可以达到这个状态。好，那也不是我们学佛学多久我们就可以了解，也不是我们读经读多少本我们就能够清楚，它是要实际上的一个体会，好，就是这种体会。好，那这个体会什么时候可以做？我们刚才说每天要给自己15分钟，其实不是15分钟，只是我们15分钟特别来帮自己好清出一个空间，让自己摒除外缘。当我们真正能够了解这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随时随地你都有这个本来面目，随时随地都在，只是我们随时随地在却不知道怎么用，叫做百姓日用而不自知。我们就是迷在哪里？迷在善跟恶的这个角力里面，就是在这个相貌上或外貌上，相上或者在用上。所以呢，我们这一位慧明他悟到了之后，他说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有吗？还有没有？他觉得哇，我第一次这个品尝到自己的心的一个微妙，还有没有？好，那我们这边就讲说哇，刚才叫做密语密意啊，因为这个言下之意啊，好，不是用思考就能够得，这是不是已经离开我们平常可思可议，它就变成一种密啊，叫不可思议。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某一个区块是秘密，好，那大家听到有秘密就觉得很好奇，对不对？好，说哎呀，这个不可说不可说。哎，有秘密的时候很好奇。那我们这一位六祖呢，他怎么看待秘密？他说能够讲出来的就不叫做秘。所以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跟你说，我告诉你哦，这个世界上哦，只有你知道这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好，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觉得这是秘密吗？哇，我觉得好棒啊，有一个人可以共享跟我分享一个秘密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啊，就是你的唯一的闺中密友，有可能这个秘密他就是希望透过你的大嘴巴帮忙宣传。啊，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知道秘密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啊，已经藏不住想要把这个秘密宣传出去。所以天底下没有秘密，如果能够说出来的就不叫做秘，能够被说。如果你真正的不想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心里面的这个秘密呢，你要找谁说？有人说要找哑巴说，哈，这很坏哈。好，所以要找谁说？你要找一个真正不会把你的秘密当成是笑话，当成是一个茶余饭后的可以诉说谈论的这个题材的这个人。那天底下只有一种人，他不会把你的秘密拿来谈论，那个人叫做佛陀。所以你是真的有苦，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要告诉佛陀，告诉菩萨，他不会把你的秘密拿去当成题材。好，那除了这样子一个真正了解秘密的人，他才能够解决我们心里面这个没办法处理的这个区块。好，所以呢他就说诶，与汝说者即非密也，你是真的能够谈出来，其实也没有办法了解到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说这个心哈，你叫我如何说如何谈，能谈的其实都已经落入相跟用。好，就像我们上次说这个杯子啊，这杯子到底它是长什么样子，它是有很多种相貌，但是当你把它定型为杯子，它其实不只是杯子的作用，但是当你进入了它叫做杯子的这个系统，它就只是在人的一个使用的器具之一。可是这个杯子它存在，它并不一定只是杯子，它对狗来讲有不同的概念，它对天人来讲也有不同的概念。所以在经典里面讲啊，同样是一片水，人看到的是水，鬼看到的是血，天人看到的是琉璃。所以同一个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看待的一个对象，这个态度能所相对的时候的解读不一样，认识不同，它其实它有很多种相貌。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以我们所看到的为真实。所以当我能够去谈论的时候，它已经落入了我们自己的思维的框架，它就很有限，所以它就不是真正的这个微妙之意啊。所以他说，如果你真正要了解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本心本性，你必须要回光返照，就在答案就在你的心里面。好，那这个答案在心里面呢，当然好，我们这个慧敏啊，他从来听了这么多佛法，他可能他就是在这个笔记啊，或者是在这个法义上呢，他了解了很多，可是从来呢没有一个人他叫我去把他回光返照。我们一般学法的心态就是一直读很多经，很多的名相。那如果你真正的要从这个名相中去了解心，我们要知道其实佛说一切法是为治一切心，为了要处理我们的心。那如果这些法没有拿回来处理我们的心，其实这些法呢等于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哈。好，所以以前我们的这个啊，这百丈怀海他的座下有一个香严禅师。这个香严禅师啊，他是饱读经书，虽然他读了很多经，他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等到百丈怀海呢，他要走了，他圆寂了，他就请这个香严来到他的跟前，他说呢，哎呀，我现在要走了，那你到现在呢读了这么多书还没有开悟，那你不着急吗？那这香严就是，我当然很着急，我很想要能够开悟，所以我才读那么多经啊。好，可是我这么聪明，我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悟到这到底这个心到底是什么。所以呢，白丈就介绍他去龟山，你去找那个你的师兄叫做龟山老人，他现在在龟山做住持。香严听到的其实心里面呢是有一点点的很挑战。什么意思？这论学历啊，这个龟山怎么出身？他是煮饭出身，他一定没有我的知识多。然后论在这个成就上啊，他虽然是一方的住持，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啊，人家也是把我尊称为上座，所以我是跟他是平辈，我竟然要去跟他请法。其实他的心里面呢，虽然师父这样说，他心里面其实已经开始产生了冲击，但是他必须要知道说学法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因缘，如果师父这样说，我们其实是要试着去依教奉行。所以他去了之后呢，这个龟山就跟他说，那你来干什么？我知道你啊，你在先师那边是问一答十，问十之百，你这知识多得很啊，那你来我这边，我什么都不能教你，你要来学什么？他说，是啊，我想要学，我要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就是我想要了解这个心什么叫做开悟。好，所以我们的龟山呢就把他说，好，那我们定一个契约，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是这个跟慧能大师问他的那个问话是很像，但是他有个但书，你必须要怎样？你必须要离开你最熟悉的这一些三藏十二部经，你最熟悉的这些技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部三藏十二部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百科全书，是我们的，我们要去处理世间的事物，我们会用我们最擅长的那一个部分去处理。 我很会口才，我就用口才去让自己的生活可以一步一步往上爬。我很会某一种技术，我就用我的技术让自己在这个领域越来越专业。而我会煮饭，我就想办法有各种因缘，这种机会我就开始煮饭，让大家知道我是很会煮饭。所以我们都有我们自己依靠的那个技术。好，现在呢，龟山说，你最会的那个部分你不要拿出来，因为你会的我确定我不会，我会煮饭哈，现在我们是这样来比没有意义哈，所以我们不是要比谁会什么，我们要来比哈，当我们把这个慧灯放下来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够清楚自己是谁？当我失去这一切之后，我如果还能够清楚自己是谁，那么我们就真的在这个人生上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你会什么只是暂时的，我们经过练习就会，但是如果他是练习就会，他是得来的，他就会失去。所以呢，他叫这个香言说，你现在把你最擅长的那个部分放下。好，那你平心而论，当你这些通通都没有，所有的头衔，你叫什么董事长，你叫什么老板，你叫什么经理，你叫什么主管，或者是你是某某人，你是什么专长，你是艺术家，你是文学家，什么通通都拔掉了之后，好，请问什么是真实的自己？这个香严智贤禅师他一听，他马上就说，啊，我知道啊，这个佛陀曾经讲过什么什么经，这个经典里面有什么什么答案，这都不对嘛，这是佛陀的体会。所以呢，龟山他用摒除外缘的方式。好，那摒除外缘，你现在通通都不要用你会的来谈什么是你真实的自己，什么是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他问了之后，哇，这香严答不出来，他答不出来，他就觉得奇怪，那难道以前读的那些经都没有用吗？好，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但是他会产生一种疑问，说原来我到现在没有悟到，就是因为我以前都在读那些经，那读的那些经并没有办法帮助我悟到，所以读经是没有用，他就一把火烧掉。但是这样子也是很夸张哦，就是他会觉得这以前全部来一个大否定。事实上呢，他现在要真正的脱离他原来很熟悉的那个领域，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他下定决心，我再也不要碰，好，他就怀着那个问题，他去做一个每天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的这样子的生活。结果经过了3年，他去住在一个人家去做国师，那个南洋慧中国师，他进京去做国师，他原来住的那个草房，那个茅棚空着，他就住在那边住下来，每天就去耕地耕地耕地，然后种菜，然后就这样过生活。那过生活的时候，我们想想看，一个平常都是有答案的人，突然之间他的生命中出现的没有答案那个问号，他那个问号虽然他不再去谈，可是他的心里面其实一直有那样子的问号在那边，隐隐的有一个。所以各位，我们其实就是在读这个六祖坛经的时候，你不要急着要去悟道，因为我们以为我悟道，其实它不一定是悟道。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悟道，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就是存着一个问号。你不管在做什么，你就问你了不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到底什么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叫做离心意识，回光返照式的一种参话头，或者是参自己本来面目的一个方式。禅宗它有修行，它就是要时时刻刻怎样？好，时时刻刻回光返照。所以呢，在这边讲到，如有说者即非命也，你去谈出来，它就不是。你必须要怎样？汝若反照，要回光返照，去问问自己。好，那即使他是没有答案，他也在帮我们厘清很多不是答案的答案，把它去掉。所以这个香严智贤禅师，他就是这样子过了3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他就是在吃饭睡觉，放任的过生活，其实不是，他还是没有忘记那个问题。他时时刻刻在用自己的心再去体会那样子的境界。所以最后因缘成熟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因缘成熟？他就是除草除到一块砖头，顺手往后一丢，那个砖啊 好，那个瓦片撞到了后面的一片竹林，咔的一声，在那瞬间他悟到。这么厉害，那我们下一次就去拿一个瓦片，然后再拿一个竹，是不是？是那个声音吗？有人说，师父，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叩的那个声音。好，那我们就去叩一下看看。好，所以，他这样子同样是这样子叩，那我们去敲了十片、二十片，可能也是会听到声音的。好，但是还是一样那个样子啊。所以呢，他为什么他可以？所以我们问号是他为什么会在那个瞬间？是那个瓦片很特殊吗？是那个竹子很特殊吗？是那个声音很特殊吗？所以我们想想看哦，如果我们还原到我们香严智贤禅师的那个情境，他在做什么？他在除草，在除草的时候，他的心在做什么？是不是屏息诸缘，悟生一念？所有的外缘都没有，为什么会所有外缘都没有？因为他其实那个念头还是一直在想那个什么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好，那个是修行人他的一个，就是那个提不起，你又没有答案，然后你又放不下，你又不可能说糊里糊涂过生活，就是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在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常说这叫疑情，就是有一个怀疑，那个疑，但是那个怀疑不是疑神疑鬼，是说你又出去又去哪里鬼混了，不是那个去怀疑人家去鬼混，不是怀疑别人，也是怀疑说到底什么是自己本来面目。所以在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在咔的那一瞬间他就悟到，我们当然可以去解读他，就悟到什么听到的能听的那个心，可是毕竟能听的这个心我们还是很文字，还是很名词，能听的这个心他也有，我也有啊，对啊，我每天也在听啊，可是为什么他是悟到，我就没有悟到啊？所以这个是如若反照啊，真正的答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每天每天在用的这个心。但是这个心要到什么时候你会大彻大悟？那如果没有前面的这样子的三年五年的这样子的功夫，那我们一样在过日子，可是有悟到的人的日子跟没有悟到其实是不一样。好，没有悟到我们常常迷在相上，常常迷在用上，所以来听法就哇很发喜，可是结束之后你会因为某一个人的表情，某一个人的言辞，你还是很气，然后晚上还睡不着，是不是？那从这个指标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悟。他说悟的时候给滔滔不绝，结果呢人家一句呢你不是人我就火大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悟到哪个时候，我们的悟叫做阶段性片段性的悟，这样子就不是真的啊。所以他说冷暖自知自己知道那个进度在哪里。好，所以不是用说的，而是真正的知道。所以最后呢这个香严呢他悟到了之后，他说哎呀我真的实在是太幸运了，所以他马上呢就朝着他的师弟那个地方师兄那个地方龟山那个方向就顶礼三拜，顶礼三拜。他说好，我很感谢你，感谢你什么？很感谢你当初啊我死缠烂打要你跟我讲答案，你死都不告诉我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你如果要帮助这个人，你不要告诉他答案，你要激起他想要追求答案的那个动机，那个念头。所以不是你只是哎，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一个人，这个教不是告诉他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因为他这一次做会了他不一定会，但是如果让他开始有那种研发的能力想要讨论想要继续再探究的那个能力，他就一辈子用不完。所以有法跟没有法，好，那个法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探究你的自心的那个能力。所以像慧敏呢，他只是两句话他找到了那个方向那个能力，所以他才会说我在黄梅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心这么好用，现在呢蒙到金蒙指示所以这个慧能他的第一次度化众生是成功还是没有成功？ 成功呢，可以一次就成功哦。其实我们看得很羡慕哈、哦，我们已经经历无数的失败，那明明就是很好啊，就打开灯，这边起烦恼说：“师父，我都用不起来啊。”是，就是那个禅师的那种运用巧妙，他知道在什么时机你准备好了，他就一句话就让你开悟。所以那个是哎，其实叫做师资相合，就是你可以相应，可以了解那是什么。所以呢，他就要把它当成是我的老师，行者即是慧明师。后来我们可以知道哈，他后来去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看到他，哎，他把慧能当老师，他要怎么表现那是我的老师呢？我们看到慧能、慧明，他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把他当老师，你应该会先去做什么事？啊，改名字哈、哦，因为我要恭敬我的老师，然后想，哎，我跟老师一样的名字哈、哦，所以他就会去改了他的名字啊、哦。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个他的，就是表达他对于师父的一种恭敬。好，那但是慧能呢，他并不觉得，好、哦，我一定要去当你的老师。他说我们两个是师兄弟，因为同师黄梅。那你真的把我当老师，那麻烦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把自己的心好好的。够后护念好，护念护持，好护持。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护持，我要好好的护持佛法。其实要护持什么？护持我那个学法的那个心，好学法的那个心。所以擅自护持，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呢，其实他们之间有这样子一段哈、哦，这种好善因缘。慧能后来呢，他到潮汐又被恶人寻逐。其实他有一阵子呢，他去他到怀集那个地方就停下来了，大概有八个月。在这八个月呢，诶，其实后面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他还有谈到有一点点的这个特殊的遭遇，就是他曾经碰到一个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很用功，好，他自己在读那个涅槃经，好，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记载。但是在那个八个月的期间呢，后面又被追到了齁，所以他后来就跑到逢怀则止，遇会则藏的这个会四会县，他避难在猎人队哈、哦。那我们想想看哦，一个修行的人，他避难在猎人队，人家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人家怎么想都不会想到哦，去打猎的那个团队里面去找那个六祖大师哈、哦。所以哎。那他会找哪里？找那个深山的寺院呐、啊，或者是躲在哪一个小庙啊？这怎么想都不会想说哈，在猎人队。可是问题是他在猎人队里面，这个能够待15年哈、啊，啊，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六祖其实他很有智慧，因为他是不是吃素的、啊？是，他是不是学佛的、啊？是不是戒杀生？那他看到这猎人在杀生，他怎么能够忍住不讲？好，我们有一个诶，这个有一个居士哈，他说啊，师父啊，前天啊中秋节烤肉，家家户户横尸遍野，啊，他说那，然后他就说他讲完就后悔了。因为他被大家白眼伺候当然我们清净，我们修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坚持，可是当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娑婆世界，所以我们遇到看到人家的不如法不对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好，我们马上就好恶哦，这样好，那你很快就会被赶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学佛了之后，就如果你学得很深，到最后就会怪怪，是不是？我们现在在开玩笑说，好像一尊佛像就坐在你面前，有没有？哎、啊，你跟他讲了口沫横飞，然后他就鄙夷，都不摄心，是啊，都很攀缘。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在这个世间呢，我们要叫做堪忍的世界，你要能够堪忍随俗而同流不合污，哇，其实是不容易。如果我们的心哦没有一个主，我们其实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呢，他躲在哪里？躲在这个四会哈、啊，四会这一个部分，他躲在猎人队里面呢，他知道猎人要怎么样随意说法。所以 要看情况，看情况。可是这个看情况只有讲的，只有四个字而已，所以我不知道是怎么看情况。好，那到底有看到什么情况哈？那再来就猎人常令守网啊，只要他守网的哈，那个业绩都不太好，每件生命尽放之。好，那大家可能就是也就随便他哈。好，就是随便他，因为他就是这业绩不太好，就装笨笨呢，说哎呦我不知道，都飞走了哈、啊，类似像这样哈，不知道啊。但是其实他是有看一些啊这个情况。每次饭时以菜祭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好，所以我只是吃肉边菜。那很多人在吃素或者是啊这学佛修行，刚开始都会遇到很多的冲突。就我这原来的朋友全部通通都好，为了这个吃素在那边变成不是在争你要不要吃素，而是在争攻击那个佛教，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的修行，好，那就随意，要随意。那但是这个随意你就要看情况啊，我们不一定要去告诉他吃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些人是可教，有些人不可教。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个六祖大师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就是他悟到之后，他就知道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可以生出万法，他就有那个办法去处理他遇到的冲突。好，所以至于他是怎么说的，好，也许每一个人他自己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好，但是在这个猎人队里面是这样子哈，就是他过了这个15年，他可以跟猎人平安的相处。好，那第一个他至少是很有耐性的哈，就是他不会急着我要渡你而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好，第二个他又保护了自己，我们知道他现在是法脉的传承，如果一不小心呢被这个猎人暗算了，他就完蛋了哈，这个法脉就断了，或者是一旦被赶走了，然后恶人又寻逐好追到了，他也是不行。所以呢他就一直呆呆了15年。假设他24岁得法，他真正得到法的时候是几岁？15年之后几岁？哦，39 40哈，所以差不多是这个，有没有人刚好是这个岁数说该弘法了啦，齁，所以他就说该弘法了，要老啊，齁，所以我们该弘法了，一日思维时当弘法不可中顿，齁，不能一直都是齁我自己修。所以以一个弘法的人来讲齁，真正要弘法他是需要有一点机会，有一个平台才能够弘法。好，要自己修你哪里修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要出来利益众生，我们就要看清楚那个对象，然后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时机。所以我们这一位六祖大师很有智慧，他要出来弘法，他要去找哪里？他去找一个很啊，他如果在四会哈，他说啊，我要出来弘法，我就直接哦就地正法来，各位猎人来请哈，请来集合，你最多也渡那几个猎人而已啊。好，你要渡。既然要出来，你就要让法像下雨一样，要下在，不要下在荒郊野外，要下在一个很多人学法的地方。所以他去广州啊，去都会啊，法性寺，刚好遇到这个印宗法师。这印宗法师也很了不起，因为这个人他在讲经，讲涅槃经，涅槃经在当时很流行，所以呢他要讲经的时候就是万人空巷，很多人，好，很多人，那他就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什么，很有名的公案哦。所以他出来的公案呢、哦，其实他在讲经，这么多人在一起，然后这么多人都在集合在这个地方要讲经，结果呢，就有两个人在吵架哈、哦。风吹凡动，一个人说风动，一个人说凡动，然后议论不已。风动凡动很有名，对不对？好，那重点是问一下各位，这有什么好吵的？这有什么好吵的？大家会为了那个旗子在动还是风在动在吵吗？哲学家才要吵吧，这有什么好吵的？这没有什么好吵，可是他竟然能够议论不已。好，所以这很有趣哦，就是 第一我们讲风在吹，旗子在动，这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没有什么好吵的，这个题材没有什么好吵。我们可以大概想象哈，这两个人有吵架的习惯，有没有？我们身边有没有那个专门都跟自己唱反调的？你要讲我要今天要吃西餐，他就说：“哎，不好意思的，我今天只有煮饭。”是，哎，啊，我想要去哪里玩？他说：“哎，我可是我想出国。”然后你想要出去的时候，不行，我今天好累，我想在家。他就专门就是跟你吵，就是跟你唱反调。所以这两个人有吵架的习惯，就是他讲 A， 他一定要讲 B。好，这是我们的战友，是我们身边的提婆达多。这就是哈，就是专门就是都是出现来跟我好来挑战我的权威。所以这两个人出现，不是在讨论风动跟反动。我们有时候叫借题发挥，你就是对某个人，他不管讲什么意见，你都很有意见，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有人就是专门拿你做题材。我们也会把某个人当成假想敌，他只要做什么，我就是反对组的，有没有？好，所以不管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就是要借这个题目来发挥。他今天泡茶，我就说干嘛泡茶？我胃不好。好，他今天用冷水说，哎，天气很好，现在天气很冷的，你还给我用冷水？好，他今天做什么，你就是要跟他反对。其实重点不是这个东西好或不好，而是你是要借由这个东西来表达我怎样，我跟他彼此之间有不可说的纠缠，就是其实他是透过这件事情来讲后面的背后的那个因缘。那这边呢就会提到我们在下一次上课哈，就会开始来讨论我们的所谓的唯识，我们的心意识，它是怎么去解读这个世界，然后是造成我们每一个人叫做同床异梦。为什么只是一个动就可以讨论？好，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这个动是怎么动？好，我们六祖讲了一个叫做，其实不是风动，不是反动，不是那个境界的问题，而是什么？仁者心动。记不记得心动？刚才我们讲抉择不动。那为什么抉择不动？如果你不动，你就不会有苦。可是当我们有动之后，就落入什么相？落入了哎，动无明业相。好，无明业相，那我们看这个无明业相，无明业相的下面不觉之后就是心动，觉则不动，动则有苦。好，那然后接下来呢，如果有动就有一个能见，然后呢因为有能见，所以怎样，境界锁就出来，就开始怎样，能锁相对，能锁相对，境界为缘，长六粗。好，我们就会开始有后面粗的烦恼，所以就会有后面的我们对于这个境界开始有，接下来依着这个境界开始分别爱跟不爱。所以我比较赞成风动，我就站在啊，我喜欢讲那个啊，那个人啊，他讲风动，我比较喜欢他，所以我就说，我觉得风动有道理，有吗？公说公有理，我比较喜欢公的，我就去站在公的那边。啊，婆说婆有理，我觉得那个反动的比较有意义。好，你看他的重点呢，就是旗子在动，所以我就去站在那个旗子那边，好，就是那个人我比较喜欢。所以其实我们碰到这个风动反动的这个境，风跟反，它只是借题发挥，我们后面就会有一个爱跟不爱。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我们心动了之后，我们就马上就开始有分别。那三系六粗在起心论里面所讲的，在这个六个粗的心的相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好纠结的层面都不一样。我们如果知道自己动的状态，我们就会知道怎么解决我们心的烦恼。好，简单来说，有的人是卡在那个 就是叫做分别，卡在分别，就是我的正义感，有没有人很正义感？哦，觉得哈、哦、这件事情谁对谁错，每一件事情都要分对跟错，一定要分正面跟反面。如果你是这样子，表示我们的分别的能力很强。这个分别能力很强呢，很多人就会卡在那个观念，我的分别，我的判断，啊，合理不合理？所以这个就是卡在志向。有的人是卡在相续，什么相续？永恒，永远都是这样。好，那有哎，奇怪，不是约好的吗？为什么要临时变卦？还有人很不喜欢这样，很不喜欢无常。可是这个表示我们是卡在，我觉得应该要继续下去，好还要更好，不好就越来越糟糕啊！你那个死性不改啦，不可能改啦，你不要相信他。所以我们就卡在什么？哎，这个人永恒不变，这叫相续。然后呢，有的人就卡在一个执着，他就是要抓个什么，好，不管抓到什么，他只要能抓他就抓，就是一个依赖，好，叫执取。然后呢，有的是卡在记名字，买东西我一定要去那一家店，一定要买那种牌子，一定要去跟那个人，然后一定要好放那个音乐，然后要坐在某个地方，然后一定要怎么样喝什么样姿势，用什么杯子，有没有？我们生活中啊有各式各样的名相啊，喜欢用名牌的，好买车子一定要哪一个牌子的那个最好，好，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形成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什么啊一个记上那个记号，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我们的纠结点就是在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然后一步一步的让自己走入了好这个叫做黑洞哈。我们来看一下黑洞，这黑洞看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哈，我们其实常常把自己的心推入无底的深渊呢。好，我们看那个人表情如何，很哀怨，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人家都下班了，只有他还在那边加班哈、哦。好，所以现场应该有很多人是很哀怨的哈、哦。曾经哈、哦，啊，希望学佛之后的不会哈、哦。好，那人在哀怨的时候，他有觉还是不觉？不觉，所以他现在是哎，在不觉的状态。啊、哦，屋漏偏逢连夜雨哈、哦，就出现了一个黑洞，为什么？印来印去怎么会印出一个黑洞啊？越急的时候越有问题啊！几点呢？到底什么时候才做得完？然后哎，一不小心发生了一件很奇异的事情，什么事？杯子去哪里？哎呦，哎，嗯，拿出他的杯子，所以他发现了这个洞还真的有一点点的玄机，手可以放进去，所以他要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去哪里？人在这时候呢就能抓，对，所抓，有没有？好，境界出来了，抓出一个巧克力。好，这时候既然能对锁，他已经境界已经成立了，他会不会继续想要发挥他的功能？这个洞啊无所不能，太好了，这好像小叮当的任意门，既然他可以任意，你准备顺着你的心往哪里去？所以这时候能对境出现，我可以抓，接下来呢我爱不爱这个洞？分别，好，分别，我爱这个洞，好，继续，那继续让他爱呀、啊。所以我们的心就顺着自己的，这时候叫做好欲望，好，不管是对什么的欲望，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洞呢就开始啊产生发挥了它的效益。最聪明的，我要用这个洞怎样让我的下半辈子无忧无虑。哇，呵呵，今天呢，啊，在这个地方加班，总算值回票价。好，所以多吗？够吗？不够。所以呢，好，哦哦，最后他会怎么办？ 这个心带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这个深渊是什么？所以请问隔天大家会发现什么事？谁在哪里？那是谁造成？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那个笨啊，你就拿两包就好了，你干嘛整个钻进去？请问当我们有这个洞的时候，我们会只有满足于两包就够了吗？是不是我们这个心会让我们一步一步走上绝路？它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它不是一瞬间就爆发，它就是长期让我们不知不觉就在不觉不觉，然后一步一步一步走到最后，结果叫做苦。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停，我们就继续动下去。所以抉择不动，动则有苦，到最后的果它不离开你当初的一念不绝。只是在这个念念不绝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人帮我们踩刹车，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不可收拾。那这样子来讲，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像这样黑洞好的，就是这个例子一样呢，那我们要不要去觉察我们的心是不是适时的好，应该要好好的用觉性来停止它继续带着我们到一个不可见的深渊。那谁能够帮我们踩刹车？好，所以呢你说这个黑洞呢，到最后哇，我看到别人的故事啊，哎呀那个活该自己找的。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心，我们心是不是不觉不知不觉也变成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叫做业系苦。好好，企业业系苦，企业业系苦，到最后呢其实最严重的，其实它是源头最严重的，叫做无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所以最初的罪魁祸首是谁？无明哦。好，那无明，我们要免除这个无明，就是要想办法，既然要动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心是怎么动，要不然心一动下去它就在无明的状态，那么到最后呢就会不管是什么叫做不是风动不是烦动，主要的问题症结在哪里？是忍者心动哦。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讲到，当我们心在动，那我们是往觉的方向动还是不觉的方向动，它就会好，就会带着我们往两个方向走。好，所以呢这是风动烦动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发。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哈。这个六祖大师要出来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好这个地方我们会插入几个主题。好好，来麻烦我们来回向。